与许多人想象中不同，真正变革的到来往往是悄无声息的。看似平静的外表下，暗流正在汹涌激荡。当东柏林政府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时候，已经有整整40万人在1953年逃离了自己的祖国。他们逃离的方式并不神秘，仅仅是从东柏林搭乘公交车，甚至步行到对面的西柏林，然后随便转乘什么交通工具到西德内陆或其他西方国家。之前的逃亡也并不是没有，但像这样一年之内逃亡40万人的确前所未闻。这场安静的逃亡一直持续到了1961年，250万东德人抛弃了故乡，相当于整个东德人口的1/6。而正如我们前面所谈到的，这些有能力逃亡的人往往是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他们要么是对东德当局的野蛮镇压感到愤怒与绝望，要么是对自身的未来感到深深的恐惧。科学家、记者、熟练工人、医生，甚至牧师都在从这个社会主义的橱窗中逃离。光鲜亮丽的外表下，东德的人心早已千疮百孔。1961年6月3日至4日，美国总统肯尼迪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举行了2天会谈，这是两人的第一次正面交锋，但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两人会谈的气氛并不友好，要知道在2个月前，美国刚刚执行了猪湾登陆，中央情报局天真地将推翻卡斯特罗政府的希望寄托在一帮古巴流亡者身上。登陆是一场灾难，卡斯特罗大获全胜，古巴也开始坚定地站在东方社会主义阵营一方。苏联高层对猪湾事件大为光火，但赫鲁晓夫本人更想亲自会一会这个美国新上任的年轻领袖。双方的会谈集中在柏林问题上，赫鲁晓夫强硬地宣称苏联将单方面与东德签署停战协定，新协定将取代原先盟军共同签署的占领条约，所以届时苏联将会不承认西柏林的地位，并将西方势力彻底清除出柏林城。肯尼迪当然没想到自己一上台就赶上这么个烂事儿。他强调盟军在西柏林的地位不是靠谁施舍的，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苏联之前承认了这种地位，而现在这种单边行动将让世界处于危险的边缘。赫鲁晓夫在内心轻视这位年轻的总统，他希望用恐惧震慑美国以攫取更大的利益。在为期不长的会谈中，赫鲁晓夫拼命试探肯尼迪的底线，肯尼迪表现出了极大的涵养与忍耐，但赫鲁晓夫错误地将其当作了软弱的表现。会谈不欢而散，肯尼迪觉得赫鲁晓夫不可理喻，而赫鲁晓夫则开始了他蓄谋已久的表演。会谈1个月后，苏联突然宣布暂停部队复员，并将军费增加1/3。这是一种战争恫吓，赫鲁晓夫希望用这种方式逼迫肯尼迪总统退让，而肯尼迪的内心显然并不像他的外表一般脆弱，他立即做出强硬反应，要求国会增加32.5亿美元的国防预算，征召部分后备役人员及国民警卫队入伍，扩大民防及修筑防空措施，整个美国都为了战争动员了起来。全世界屏住呼吸看着两个狂人彼此之间的讹诈，没人知道世界下一秒会不会被成千上万的核武器烧成灰烬。但赫鲁晓夫只是虚晃一枪，他所有的造势只是将外界的猜测向最坏的方向引诱，而这出戏码的最初目标仍旧是柏林城。1961年8月13日凌晨1点， 东德的边境警察、工人自卫队和建筑工人突然全部出动，东方蓄谋已久的玫瑰行动正式开始。他们用带刺的铁丝网、坦克路障和新浇筑的水泥支架封锁了所有通往西柏林的街道。经过5个小时的劳作，到13日黎明，东西柏林边境的临时封锁任务已经全部完成。这天正值周末，柏林的居民正准备享受夏日最后的余晖，但一觉醒来，整座城市向他们露出了狰狞的利爪。在此之前，尽管东西柏林已经彼此独立存在了12年，然而在很多方面，柏林还仍可算作一个统一的城市。柏林市民可以在这个城市自由地通行，整个城市的电话线、下水道以及交通设施也还是共享的。然而在玫瑰行动实行之后，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东德居民此后如果想要进入西柏林，都需要向当局申请特别批准才行，而这种批准是几乎不可能通过的。封锁的到来毫无预兆，许多家庭就此被分隔两地，许多爱情就此悄然凋零，许多亲人此生再也不能相见。西方阵营对苏联的行动毫无准备，他们之前被赫鲁晓夫的讹诈所欺骗，正思考怎样才能让这个疯子冷静下来。而东西柏林的突然封锁让西方措手不及，他们只能无奈地发出抗议与谴责，并和东德人一样接受东西柏林被彻底隔离的现状。而当人们都认为坦克与路障的封锁已是终局，东德却狠狠打了他们一记耳光。苏联人一直都喜欢宏大的东西，这一特点也被东德政府所继承。一条全长 169.5 公里，高 3.6 米，包含253个瞭望塔、136个碉堡、270个警犬桩、108公里反坦克壕，以及无数的地雷所组成的死亡之墙被建了起来。与大家印象中的不同，这堵墙并非简单的在柏林城中把东西两边分开，而是将整个西柏林部分完全包围在中间。如果要形容的话，就像东德出钱给西柏林修建了一条宏伟的城墙，并替西柏林守卫边界。在自己的国土上修建城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为了不让自己的国民逃离国土而修建一条长墙则闻所未闻。古代中国的万里长城、英国的哈德良长墙、近代法国的马奇诺防线，这些线性防御工事都是为了防御外敌，保卫自己的国民不受侵犯。那柏林墙的作用又是什么呢？东德政府宣称这是为了阻止间谍，同时防止西柏林人偷偷跑到东柏林买国家补贴的便宜商品，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这当然是无稽之谈，西柏林的物价与东柏林大体相当，加上西柏林人收入要高得多，根本无需大费周章地跑过来占便宜。东柏林人也愤怒地质问，既然是为了防止西柏林人过来，那为什么他们通过柏林墙比自己要容易得多？东德政府无意回答民众无聊的问题，他们激动地将这座封锁自己国民的高墙命名为反法西斯防卫墙。美国国务卿迪安·鲁斯克困惑地说，柏林墙不应该是欧洲的永久景观，我不理解为什么苏联会考虑它的存在。从他们的角度上讲，这无疑是修建了一座显示共产主义失败的纪念碑。肯尼迪则没有再说什么废话，而是直接命令美国第八步兵师第十八步兵团的1500名士兵从曼海姆启程增援西柏林。双方的坦克在东西柏林边境对峙了一天后就互相撤走了。柏林墙事件对于东西两大阵营也就此落下帷幕，但对于普通的德国民众来说，悲剧才刚刚开始。1961年8月15日， 东德边界部队的一名下士正站在东柏林贝瑙尔大街和卢平大街的交汇处负责守卫。这位名叫康拉德·舒曼的19岁青年几天前刚刚随部队抵达柏林，他随即非常惊讶地发现他们的部队在柏林并不受欢迎，不仅要面临西柏林人的敌意，而且还要遭受东柏林人的猜疑。舒曼的部队接到命令，要射杀所有敢于非法越境的人，不论是从西柏林过来的外国人，还是从东柏林过来的同胞。舒曼对此一直感到困惑不安，就连在执勤的时候也依然显得心神不宁。这名年轻的东德军士靠墙而立，肩上挂着自动步枪，他在不停地抽烟，偶尔会朝西柏林那边的抗议者们看上一眼，那些人正在对他起哄。那些西柏林人大多也十分年轻，他们似乎有点看出了舒曼脸上的疑惑与迟疑，于是其中有些人停止了对他的咒骂，转而开始鼓励他放弃。过来，他们对舒曼这样喊道。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西边的怂恿声也变得越来越大。后来有一辆西柏林警车开过来停住，有人从里面打开后门，同样高喊着过来过来。就在这时，舒曼突然扔掉了手里的香烟，奋力地跑向铁丝网。在到达边界屏障的时候，他扔掉了手里沉重的武器，一跃跳入了西方。当时在现场观望的人群中，有一名来自汉堡的年轻摄影记者，叫做彼得雷宾。他见状迅速举起相机，按下了快门，记录下了这非同寻常的一刻。照片中的舒曼头戴钢盔，脚穿长筒靴，他年轻的脸庞显得全神贯注，正奋力越过那道人造的攀篱。这张照片在几个小时后就刊登在了西德图片报的头版，此后他迅速地出现在全世界大大小小的报纸上，成为了冷战时期最为经典的瞬间之一，也成为了我们推倒柏林墙系列的封面。不管在那个时候还是后来，舒曼都坚持表示他没打算向任何人开枪，而逃去西方就可以使他摆脱那种道德上的困境。舒曼因此成为了东德边境警察部队中的第一个叛逃者，他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根据统计，在边界封锁的最初36个小时内，就有超过9名边界守卫叛逃到了西方，他们有的是跳过铁丝网，有的是从底下钻过去，还有一个是爬过了工厂的围墙。而在边界屏障建立起来后的一个月内，总计共有68名特别警察部队成员叛逃到了西柏林，这无疑是柏林墙正义与否的最好注脚。美国总统肯尼迪于1963年6月25日在西柏林市政厅的柏林墙前发表了著名的 Ich bin a Berliner， 我是柏林人的演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修建一堵墙把我们的人民关在里面，不准他们离开。蒙神一直认为这是对柏林墙最准确的定义。柏林墙是冷战的标志，也是人性的枷锁。如果你是柏林墙的守卫，你是否应该对手无寸铁的同胞扣下扳机？如果你是普通平民，你是否应该顺从地听命于东德政府，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如果你有机会逃亡，你能否舍弃故乡的亲人，不再与他们相见？无数的家庭，无数的情感，无数的命运被这堵墙切成两半，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就是他们的故事。